好，那我们接着继续。刚才谈到一个观念，就是呢，我们可能我们认识的师父或者我们亲朋好友，有时候因为某种条件意外死亡啊，但是在一般的观念觉得啊，这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在佛陀当时，很多那些有成就的圣者呢，也是在路上被牛撞死的，就是类似被我们现在车子撞死了，可能他走的时候太专注了，不知道怎么样。你要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过马路的，横跨马路那个要从小学的。你去大陆你也知道，大陆人乡下他不会过马路的，他最大，他不知道车从哪里来，反正他可以站在马路中间就讲话了，那我想想，我是从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怎么过马路，怎么举左手左看右看，看东看西，有没有才过去？这个都要教育的，所以有时候这些意外纯属意外了，不要再赋予他什么什么障碍啊，什么不需要了。佛陀当时的很有成就的一些弟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无所谓。我们就说，他重要的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他有没有做种种的善的行为，就会决定他下一个生命了。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理证。该是引的经了，经典无常经是这么讲。那如果是就道理来说呢，第一呢，临终助念呢，是从病重到死亡这一阶段的助念。所以什么是助念？帮助亡者呢，临终的了还没死啊，提起正念，让他心得到安定。所以这个是助念的目的跟意义所在。所以导师这边说，人死呢，或者六世不起而还没有死，是听不到声音的，已失去助念的意义，而转为处理死亡的仪式。这听得懂吗？所以像一个人死了，那一般死亡就要找一个医生来证明，他证明他死了，然后开个死亡证明。那这个那时候你说几个小时或者几天，那个只不过是一种死亡的仪式了。那这个有没有需要呢？其实是有需要的，没有人一死马上就丢，我不是丢了就拿去烧啊，没有那样处理的啦。你笑啊，你对不？你也要联络亲属啊，来做拜啊，还是什么样嘛？还是有一定的，像封棺啊，还是像台北市就很难啊，你就直接送到那个那个叫什么殡仪，冷冻库哟。我殡仪馆不去，我那第一殡仪馆很密啊，这个呢，然后去拿那个请那个大体哦，叮叮去个来对。那你不能拿错哦，他有号码，因为那边讨了好几个，你拿他会号码什么那就出，然后就把他。有时候不知道，因为大都会没办法了，但是尽量了，因为有时候我感觉，因为太多人哦，那有时候处理得很马虎了。但是重点，其实如果他生平有做善的，其实死后这些处理其实并不是主要的了。你明白吗？他搞不好已经投胎了，已经去了。因为导师这边谈到一个观点，他也是根据经论的，人还没死，但是六世不起作用。有啊，像我们还没死，但是打一些麻啡，我们整个晕了，麻醉药一下去，我们整个还没死哦，但是其实是听不到声音的。所以那时候你帮他助念，你跟他开示，其实没有意义了。但是你说弥留的人或者植物人，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意识的，我们不知道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其实我们还是当他是有意识，那跟他开示。有啊，有些会啊，你跟他开示他还是会流眼泪啊，还是会有这种情形。所以他是说，如果真的人死的时候，一般上六世是不起作用了。那不起作用，因为他已经败坏了嘛，那只是一种处理死亡的仪式。所以导师这边并没有说几个小时要不要念，他没有，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念哦，他没有，他只是告诉你真正助念的用意其实在哪里，哪一个阶段，然后后面其实你是处理死亡的仪式，那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以我们的一个经验呢，其实人死了之后，你帮他助念，其实也是 也是很好的。哦，第一家属能够得到心安，你别光胡思乱想，因为人死哦，其实不是每年都有这个经验呐、啊，他是好久好久才一次，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旁边有一些莲友帮忙这样一起念哦，其实总是有一股力量支持着嘛。那他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他会去处理哦后面的东西。那念一念，有时候很奇怪，那个病患也是身体会调柔哦，那个死的人呐、啊，尸体呀、啊，身体会调柔啊什么啊。其实一般我们知道死亡，其实身体是僵硬的，颜色马上变了，那肤色哦，里面是被涂啦，马上变了啊，变成紫色，因为体温嘛，啊，体温下降了。那以佛教来说呢，寿命舍掉，寿命一舍呢，体温就开始没有了，体温没有了，最后就是识，认识的识，最后离开了啊，离开了。那以佛教来说，有时候头啊热啊什么什么，你免去摸了面了。摸我们丢给他个哦，哎呀，修一趟嘛，面哪、啊、还是面哪、啊？但是有一些说头，一般往头往身的会比较好嘛，越到下面越是不好嘛。其实也不需要，因为它很快速的，也很快速就这样往身，所以寿命一终，跟着就是体温下降，体温下降认识，其实认识就是我们感官六识全部没有了啦，全部没有了哈，就像。其实就像市场，我们早上去看那个东西躺在那边这样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来的。所以有时候，但是很奇怪，就是我们跟他助念，他也会调柔了，啊，他整个关节啊会柔软啊什么了，那长相会开始没有死呢，死前那么紧张了哈。那当然，导师在他的文章里面有谈到，其实他说我是没有引出来啦。他在文章讲到，他说那临终的死的时候就不用助念了啦，啊，他有讲到，啊，他讲这句话是很讲得很满，啊，我没有引出来了，啊，其实导师是这是个性的问题了，他是比较偏向于理性的，啊，理性的，那在佛教里面其实有两大嘛，一个是偏重在务实的，所谓见法即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就像见佛，所以他不需要真的跑到佛面前天天给他看，哎，佛我在这边呢，我在这边，不用，就像须菩提嘛，佛都从道立天下来，须菩提没有去接他啊，虽然有个比丘尼跑得很快，在佛面前说啊，我是第一个啊，我是第一个啊，给我得一名啊，我接就是迎接佛陀，佛说你不是第一个，是须菩提，因为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的，所以见缘起就见法性，你就是见到佛了。所以以一般佛教徒来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啦，成道啦，还是怎么样啊？佛教起源于印度嘛，总是一生当中可以值得一去啊。你看导师都没有去，导师没有去，所以这种是极少数人的啦，啊，极少数人。所以就思想来说，当然这是属于强调智慧型的，啊。那以经论来说，导致这种叙述其实是没错了，因为到最后其实还是靠自己。那当这个感官败坏的时候，当然别人助念，其实那个意义，所谓意义就是帮助他心安啊什么，已经没有了，已经转为其他的意义了。那不是说不需要了，只是说他的意义就改为就是处理后面的事情了，对亡者基本上是没有益处的啦。所以导师基本上说，他那时候遗嘱。导师就说你我们我三天就把他你就把我解决掉了三天了，但是他说三天谁也不敢三天了啊，谁敢三天呢？因为他的地址全世界都有了，你三天了，他飞机还来不及过来，你就三天就把他烧掉，谁敢烧啊？哦，所以讲是讲三天，过好像拉了十天吧，啊，十天啊。那十天之后，还是有一些长老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在福烟哦那个灵前呢、啊、排位了、啊、那个可以有49天呢、啊？哦，导师公面，导师其实导师要处理快，因为他想说福烟毕竟是学院嘛，哦，不能拖太久，那课程会耽误，所以他说要快了，要快，赶快把它处理掉了，这样子。所以这种人其实他所讲的哈、哦，跟他。所处理他的后事其实是一致的，他不会说他讲一套他做一套，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其实他就是对佛法里面他得到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他自己的表现也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极少数人啊，一般我们没有这样的，很难。所以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助念的目的在哪里啊？那而不是八个小时要不要念，绝对不是这样啊。好，那再来，导师也提到这个佛教助念团的利益弊啦。哦，这个助念团，你家干部会日讲堂博啦，会日讲堂博，一般的寺庙有了哦，助念团连有了啊，那可能是会员啊，会员才有会员的直接亲属往生呢才会去啦。那其他人不一定会去啦，因为每个人叫了你就去，那很累的。而且很多连友去助念都是义务的，当然有一些不是义务的，有一些是职业的啊。他这边讲他的利呢是什么，如出于悲心呢，弘扬弥陀净土的热心，那当然是值得的。那有些连友真的是无私的，真的是义务的，哪里有他就去到哪里。 所以一般啊，连阿弥陀经你要会背哦，你就要去助念，来助念。我也是阿弥陀经那种我做念我都会背起来，念句你都背起来，你哪会背啊。那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如果发展为专业 组合的话，极可能演变为360行以外的一行啊，是职业了，那未必是佛教的好事啊，叫精忏佛事。那有一些地方，南洋一带乃至这边也有，就是可能这个寺庙然后法师当然就一个嘛，那旁边维诺啊木鱼都是居士啊，啊，那也帮人家接佛事，有没有做什么佛事啊龙来 啊这都是导师这边讲的。所以导师讲这句话其实在四五十年前他其实也看到了，可能在中国可能在台湾都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个其实也变成一个职业了，其实念佛共修乃至那些忏法本来就用来修行的，不是用来不是啊，本来是用来个人修行的。法华三昧忏方等忏都是很严格的，那种忏法呢不只是要拜，你那个观念你也要懂啊，对空性对怎么去观都有要求的哦，绝对不像这样敲敲打打。当然把它普及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那当然很多一些法师啦或者一些寺院，当然经费的来源有时候也是靠这一些啦啊，那但是所以你就很清楚啊，你就很清楚。所以如果变成一个职业呢，就跟真的是失去它的本意了。好，那再来呢，下面也有一个很哦，所以导师提了这个哦，在当时我觉得他这真的很敢讲了哦。他说你看长期助念有没有必要啦，哦，像对教界一些长老的往生哦，常有49日了念佛声不断，细找高纲。新加坡也是一样，以前有名的那些长老往生，你任何团体要去助念哦，还报名，他要排班呐、啊，太多人了、啊，几分钟哦，十分钟哦，完了歇个完了歇个。以前演培法师在我们那边往生，新加坡也是一样，一批一批的，没有间断的。当然在新加坡不可能49天的啦，政府也不会给你49天的啦哈，大概最多7天就 OK 了。啊、台湾有49天，台湾不要说出家人啊，一般我看到一些非佛教徒一般在家人往生的话，有时候也是拉个十来天的，20多天也有的啊。其实如果我们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其实好像就应该不必用这样了、啊、因为活着的人很累的、啊、那当然这个应该是在我相信乡下会比较，因为他们时间多嘛。如果在台北市的话，你们大家忙不可能啊啊，那新加坡马来西亚基本上是3天到5天，7天很少，3天至5天，因为地也不是很大了哈，该来的都会来了，你一直摆在那边干什么？该来看的该来拜都拜来拜了嘛，所以大概3天5天就处理掉了啊。所以但是教界有些长老不一定是长老、哦、有一些寺庙有钱嘛哈，他是长辈啊，也可能办个49天。那导师就问了、啊、这是有什么意义呢？那是助念吗？啊，长老一生如果提倡念佛精进念佛，而临终及死后呢还要人长期助念，是怕他不能往生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 那有一些道场就49天，我碰到就是第一，他真的是放在棺木，那个棺木的木材啊要特别选的，那他封的时候要封得很好，不然我臭鼻啊，哎，两边有臭鼻啊，要亚克力啊，那个他封得很好，那里面还要塞那个檀香啊、沉香啊，有没有那种粉啊，而且还要塞什么卫生纸，还撒卫生纸，他要有特别的处理的。哦，摆个49天真的有啊，新竹有，以前有一个真的有，我嘛可以改开两几啊盖，哎，就唔知啊老院长闯鬼去啊，但是我们会念的算是细念啊，大蒙山大概就是这样。啊，其他他还有很多啊，什么水忏啊、梁皇啊，反正佛教界什么有的你能煮啦，啊，细嚼高刚很累的，活着人很累的。好，那导师就问了，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如以七七念佛为纪念呢，那只是中国人啊后丧后葬的变形，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活人的场面呢。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为活人呢。所以你看那些什么台湾有些道上兄弟往生齁，哦哎呦叫老练，我的兵士不知道都抓来，哇鬼多呢。哦，如果这个往生者他亲属有一个是道上的，哇哎叫老练，鬼别卡罗农野狼啊，警察农旁边站，那真奇怪啊。然后到处都放鞭炮，哔哔叭叭，哔哔叭叭，哇！然后公公公公公打那个，其实都是场面。我就讲，真正是主角是死者了，主角是死者，你这个场面一下子就没了。所以佛教来说，我们叫简单庄严，那所做都有意义的。其实不会花很多钱的，真会不会花很多钱的啊。那如有心要纪念呢，那每在这个继承呢，哎，集中精进念佛，不是更有意义吗？哦，所以借由这个忌日呢，然后大家来共修，所以这是一种教育了，借由大家对他的追思，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修，那不是更好吗？更有意义吗？那不花钱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变这个极乐净土呢之有无，所以这一篇文章很重要啊。有些人其实误解导师了，那有些人是人云亦云啊，如是我闻啊，到处听，那以为导师是其实是不赞成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不赞成念佛的啊，乃至说哎导师是不念佛的，哪有不念佛，对不对？念佛念法念僧都在念啊，哪有不念佛？所以他的念佛是非常狭义的，好像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啦，那不一定啊。你看很多经论其实他是念南无佛啊，你看法华经南无佛啊，那如果你有特定的佛号，你当然就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弥勒佛，但是在很多传统的经论都是南无佛的皈依嘛，皈佛皈法皈僧这三皈依啊。所以有些人在教界，有时候我认识的法师也好居士也好，有些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都是在教界这样听闻啊。有时候会问我导师不念佛啊，你们不念佛的，我说不念佛就要看怎么念嘛，对不对？你到底要念，他讲的是念西方啦。那导师基本上他自己本身他是不求生西方的啦，那是个人的愿力啦。但是他对西方极乐世界，他其实他是把它归到属于大乘不共的，他不是小乘跟小乘一样，他是大乘不共的，大乘不共法了啊，那是在南传所没有的。所以他不是说或者否定极乐世界的存在，不是的。他肯定不止十六世界，肯定十方诸佛净土的存在，所以这边就谈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肯定他的存在啊。乃至有些人认为说唯心净土，唯有心啊，真的没有净土，导致说这个也是什么执理废事啊，执理废事，什么唯心净土啊？以为只有唯心啊，就我们想一想的，没有一个净土，他说这是执理废事啊。这后面我们会谈到。那来我们看7.1基本上先谈阿弥陀佛，它是属于正报啊，正报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所以这里的净土是极乐净土。那这个之前我们也谈过阿弥陀其实就是无量的意思了，所以阿弥陀加一个佛其实就是无量佛了，无量佛。那这个无量表示圆满究竟不可限量，这个无字呢，这个阿弥陀阿在 梵文呢，它是否定，所以用这个无其实也可以用非，非人的非，非洲的非，它是否定这个量，所以它绝对不是在成立一个无量，它是在否定那个量，所以不可限量。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那我们再看62页，阿弥陀佛的本意是什么呢？那一般世间是有量的，也就相对的大小啦、久啦、站啦、轻重长短等等。那世事万物呢，无不可量，可思可议，也就是有些时候可以用文句来诠释的。无量或者非量者呢，它表示究竟圆满佛果的佛法身。其实法身哦，其实就是功德啦。那功德呢，其实就是特质啦，用现代化就是特质啦， characteristic 特质啦，就它具备什么，它跟我们不一样，它是佛，它具备什么条件呢？特质，一般法身啊，功德，那这种东西都是抽象的。这个人很有特质，很有品味，这个都很抽象的啊。你就用高度来衡量吗？长相吗？胖瘦？不是的啊。那其境界呢，是不可衡量、不可思议的。那再来，在佛境界当中，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其实这个是就法法平等来说了，也就是世尊每尊佛所体证的或者他的特质呢，都是一样的。当然他所现出来的所谓度众生的这个等等的环境呢，会不一样，因为他的愿力不同啊。好像释迦牟尼佛他发愿是在这五浊二世，那五浊二世当然有一些调皮鬼嘛，就是不没有办法成道的，乃至跟他捣蛋的，那是不是佛不圆满？不是的，啊，不是的，啊，但是有一些佛是要什么呢？我这个净土呢，都是要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你们要来的啊，就要好好修啊，啊，来的人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乃至你修不好没关系，在莲花里面蹲一蹲啊，等心性调柔了，你再出来，所以这是佛的愿力不同，所以他才有所谓寿命的长短。其实就功德来说是一样的。所以佛佛道同啊，同一个鼻孔出气嘛，这在经典里面也这样形容。所以呢，这个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呢，往往我们会用阿弥陀佛来代表其他十方的佛。那这在注脚22，注脚22呢，《波州三昧经》呢，这个波州三昧就是一种修法，一种念佛法门的修法。念佛法门，这之前我们也谈过，波州三昧是要透过观相或者观想佛像，取这个相呢，然后在定当中见佛，啊，见佛，所以它是念佛见佛。那见佛之后呢，再从这个见佛当中了解心，啊，唯心所现，心跟这个佛的关系而体证的实相。那当然它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例子啦，哦，为例子，其实十方佛都可以念，他只不过以阿弥陀佛为例子，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个《波州三昧经》呢，它是在西北印度弘扬，因为西方弥陀佛的信仰呢，这个法门呢是在西北印度弘扬开来的，所以这《波州三昧经》在那里弘扬呢，它就以当时最流行的，也就是念西方为例子。就是见阿弥陀佛，所以见阿弥陀佛就见一切佛，因为阿弥陀就是无量，所以十方佛以阿弥陀为代表，人间佛以释迦佛为代表。再来我们看第三，阿弥陀佛与华严经的渊源极深，那这个是一种教理的一种比较，因为就时间点来说，其实都是属于西元前后这些经典呢开始出现了，在西元前后啊开始出现。那阿弥陀佛的莲花藏世界呢，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华藏世界，所以莲花藏跟华藏世界呢，其实这有关系啊。他用这个莲花来表示，也就是在这个西北印度呢，他认为莲花其实是清净的啦，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但是我也曾经听说过，在另外一个文化，莲花它表示不好的、虚伪的，它不一定是清净，啊，它表示虚伪。但是在这个当时这个空间呢，他认为莲花是好的。那88佛大忏悔文呢，我们 出家人每天晚课呢，隔天呢、双日啊，都会念八十八佛。那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呢，前面当然有八十八佛了哈。那之后呢，会有所谓的这个普贤这个忏悔文，都是依普贤恒愿品而来的。那八十八佛一完了，后面的忏悔文呢，第一个开始或者这个八十八佛最后一尊就是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所以它跟华严经也有关系。那普贤恒愿品这个普贤菩萨呢，其实跟极乐世界很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恒愿品里面，或者在教界，我们看第三点，净土中同人呢，皆能够了知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是在恒愿品里面谈到了这个菩萨呢，到最后呢，十大愿王知道吗？就是一般我们之前有谈过一行道嘛，一者礼敬诸佛啊，二者称赞如来，乃至普皆回向，这些所做的所谓的菩萨行呢，最后都道归极乐，以极乐为归属，以极乐为归属。当然，这个我们也之前谈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极乐呢，为什么用归属呢？就方向来说，西方太阳下山不是结束，以印度人来说，它是什么？它下山光芒呢，就凝聚在那里。哦，虽然黑暗，但是光芒都凝聚在西方。如果就修行来说呢，那代表佛国的圆满，佛德的圆满，佛德的圆满。所以普贤十大愿其实就是因地菩萨所修的，到最后当然回向西方，表示果德的圆满了。所以这就思想来说，其实是可以通的啊。但是具体一点，它必须要用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为这个样的一个代表。那另外呢，就净土中的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第几组的在哦？王淑英在哪里？上个礼拜问你什么、啊？哎，什么大师啊？偶义大师 啊，有名延寿禅师第几组？我去查啊、哦，不认真啊。莲池大师第几组啦、啊？这两个你去查啊。莲池大师较后边了哈、啊。这些课总不能翻一下都有了。所以莲池大师你看他在解释阿弥陀经的时候，他用华严宗的义理来解释的。那华严宗，所以宗派呢，这是在中国形成的啦。那华严宗跟天台宗这两个呢，其实是中国化的佛教，也就是佛教它是从印度来，它进口到我们中国。那中国人的思考呢，习惯都不一样，然后就把印度化的东西把它转成适合中国的，那这就成立了两大，一个就是华严宗，一个是天台宗，啊，它整个思维模式其实都很中国化的。那其他宗派呢，在中国佛教史上呢，它有所谓的八大宗呢，那华严宗、天台宗是其一其二，那还有俱舍宗、诚实宗啊，什么？啊，地论中其实有一些都是根据某一部论或者某一部经来成立这个宗派的，净土宗、禅宗也是其中两支啦。但是这个宗派呢，其实有时空背景了。以现在我们来看呢，其实现在我们资讯那么发达，我们其实不需要有任何宗派了。所以有些人修行就问你：“哎，你是什么宗？”我把宫北出来，我是什么宗？我拢有诶。啊，不止宗，而且南北传、藏传都有。啊、哦，你是不要乱混了哈！啊，所以宗派呢，在当时你要了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陆陆续续不断的传进去，而且是没有系统的，它不是一个 container， 不是一个货柜，然后好了装好了全部进去，没有了，它陆陆续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带东西的，去就送出这部经啊什么，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这庞大的东西差异那么大，怎么办呢？所以他家里什么需要判教，乃至他只掌握他认为某部经层次上比较高，那我就成立所谓像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所依的最高的。所以他们有一个时空背景，但是以现在来看呢，那种主张那种坚持呢，很容易把佛教史啊、哦、做一个切割了，变成一块一块了。其实现在我们资讯很发达，我们了解不止中国佛教史，我们也了解印度佛教史，所以 不应该有宗派了，因为那个是有一个时代背景所产生，现在不应该有了。啊，只要是佛法，其实正法我们都应该学。啊，就次第来说，我们要怎么学，那才重要。好，那下面就谈到阿弥陀佛的诠释了。那这之前我们都有说到了，这边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阿弥陀佛耶，阿弥陀佛呀，这个就是无量光的意思，表示光。那光在佛教里面呢，通常会表示智慧了，用来指涉智慧，光光芒，智慧。那佛身的光呢，表示佛身清净；那智光呢，表智慧无边，皆为众生所求对象，而于佛的究竟。那当然，佛就智慧上来说是最圆满的。那在大乘的角度呢，声闻阿罗汉还不圆满，还不如佛了。那光代表智慧，所以无量佛，有时候我们偏重说啊，无量光。那另外呢，无量佛也叫做无这个阿弥他有，这个阿有就寿命的意思，无量寿，无量寿表示福德，所以一个智慧，一个福德，这种解释呢，其实已经一种法义的诠释了。如果是就阿弥陀佛，它是表示无量佛罢了。但是如果你解释叫啊智慧啦、福德啦，其实已经算给他一个法义的诠释了。也就是一个成佛的人呢，应该是无论是智慧也好、福德也好，都是圆满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是表示圆满，所以西方也是表示一切的归属嘛。啊，人出生，哎，到最后呢，归属哪里呢？西方。就像日落一样啊，所以会用日落来表示。那这个光跟寿呢，在阿弥陀经里面我们每天都会念到，他先谈无量光，接着谈无量寿。但是在往后一些翻译呢，其实就只强调无量寿啊。那这之前的文章导师也点出来了，因为在对一般人来说，光哦、智慧哦，那太遥远了，寿命较重要了，哦，福报较重要了，用地位地位了看不完，打偌济钱。寿命较重要，福报较重要，所以有些就强调无量寿，把阿弥陀佛呢就解释为无量寿了。其实阿弥陀佛本来就是无量无量佛的意思，不一定是寿，不一定是光了。那另外呢，也有阿弥陀，阿弥利多，那这是阿弥陀，这阿就是否定了，也就是非死药，弥陀是死的意思。那不死呢，其实另外一种汉译就叫做甘露。所以佛法呢，常用来比喻什么呢？涅槃，啊，比喻成涅槃。所以有所谓甘露味的甘露门啊，甘露道、甘露界，涅槃是不死嘛？那不死不是说佛真的在一个处所，那不死永远在那边。那很多佛在那边泡咖啡啊、喝茶啊、讲话，不是的，他不是的，他是离开所谓有跟没有的，啊，生跟死的两边的。那你说他是不是永远存在？那他也不是相对。长跟断的这两边不是的，啊，它指的其实就是涅槃。那涅槃其实不是一个处所，它是一个经验，一个圣人的心境。那所以呢，在佛门里面，我们有念到南无甘露王，啊，甘露王其实指的，如果是甘露王佛，就指的其实阿弥陀佛了。就功德上来说了，哦，功德上来说。好，那下面接着第五，我们来看极乐净土的一正二报是否有量。一正二报，一报就是极乐世界了，后面我们才会谈到正报就是阿弥陀佛。是否有量呢？你看极乐净土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法藏比丘是过去嘛？法藏比丘在什么佛啊？法藏比丘那时候在什么佛时代发愿的？真法明如，不对，忘了。啊，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他过去就是发愿说，我以后我的环境、我的国度呢，要怎么样庄严？啊，他发了有48愿，有一些经典是记载24愿，有些是36愿，不一致了。那好了，极乐世界存在了，他也成佛了，他叫做阿弥陀，是现在。那未来是什么呢？为什么？你看箭头，我说观世音菩萨，因为在他们经。这个所谓弥陀法门的解释呢，他说阿弥陀佛也是有朝一日哦，就相当于退位了，啊，总统连任两次都还退位了，啊，一堆退位了， 啊，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左右手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结束呢就是大势至菩萨这样子。所以到最后呢，极乐世界还是符合缘起法，也是有生灭的，因为众生不需要嘛，他就换一个环境啊，哦，所以还是有生灭。所以他跟一般的所谓基督教上帝，所谓他们的天永远存在，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应众生的需要而显现的，所以极乐世界也是应化土来的，阿弥陀佛现出来的，它是非无量的。那以方向来说呢，我们明确指是西方啊，那西方也是一个假施设的啊，知道？那就一般凡夫来说，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有所持嘛。就像我们如果是念佛的话，一般初学者我们习惯就是说鼓励他用念珠，总是手会摸嘛。如果你说没有念珠的话，你念就是很难，很抽象，不具体。所以西方呢，说我们太阳下山的地方落日，那个地方你直持，那其实极乐世界也不一定是那个方向啊。你如果跳出地球，其实它是遍一切处的，它在宇宙当中也没有一定特定的方向，叫做西方哈。那下面我们看，此乃因众生心量有限呢，故作此说。此是无量中现有量，使众生能够从有量而达到无量。那下面引了这个注脚二十三呢，这是舍利佛所讲的。他就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一般人看是什么呢？很娑婆世界是堪忍，大地都不平啊，五浊恶世。其实站在圣人的角度呢，这个就是净土。所以站在释迦的角度呢，这个是净土来的娑婆世界。所以这边就比较强调心啊，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的解读是不一样的。环境好跟坏没有一个客观永恒的一个决定性标准的。再好的环境，我们内心起烦恼其实也没有用了。再坏的环境，我们内心如果是很健康的，很健康的去面对，其实都是可以是很好的。所以往往是心你怎么去看待了。那当然我们看，这五浊是我们娑婆世界都有很多坏人了，但是如果从世尊的角度，没有所谓坏人了，他只不过此时此刻他是这样的表现。所以这是心境的问题了。所以净土有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净土，有时候是取决于我们的内心了，内心。所以就像这边引的说无垢称经里面所谈到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嘛，因为有些人说，那释迦牟尼佛那么圆满，怎么他的国土是五浊二世呢？佛陀说没有，我的国土还是跟西方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在我心中是这样的，但在凡夫里面就不一样，他会现出这样的不差种种差别。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7.2， 就谈到依报了。依报就是客观环境了，那就极乐国土。那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会谈，到底极乐国土有没有了？那一般来说呢，武断的认为迷信，因为信者没有见过，也未去过，所以不能证明他是有。没有见过，没有去过，所以他否定极乐世界的存在。原来是基于他什么呢？他没去啦，没去过，他没看过。其实我们知道，你没看过的东西还很多，宇宙其实是奥秘太多了。以现在目前的科学呢，其实所知的是有限的，虽然科学现在已经很进步了，未知的其实很多的。你看《华严经》讲的那种重重无尽的有为的世间呢，其实只要条件合，每个现象都在产生，而且每个现象产生它即生即灭的，所以你说要单靠我们的认识，眼视耳视，你接触了你才承认，你才相信，其实这种人其实太自作聪明了。以前也谈过嘛，我们的认识其实也是相对的，我们的认识也是相对，因为每个人认识都不一样。人类有人类的认识，如果你人类跟牛类比起来又不一样，人类跟鱼类比起来，同样一个客观的环境，内在的认识是不同的。 所以这种人其实是自作聪明了。那另外呢，像学佛人他说啊，管他的啦，反正经上这么讲，依教奉行嘛，那这是属于取圣言量了。那这个如果换个人呢，他不是信佛的，那当然他就不承认你的经典嘛，所以这是一般的看法，也是偏两个极端。那导师的看法是什么呢？就常理来说来判断，不必亲身经历了，亦不必全仰赖经说，也可以确定它是存在的。那导师举的像科学昌明呢，可知此世界之外尚有其他世界，所以我们太阳系还有银河系，哇，那个宇宙太大了，真的太大了。所以现在目前呢，就人类来说呢，可以去探讨的一个除了地球之外有没有生命，就是那个火星嘛。现在目前整个美国那个 NASA 整个预算其实就摆在月球，它已经没有兴趣了。其实月球到底它有没有登陆还是一个问题啊。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没有讲过啊。因为我上次去 Houston 嘛， Houston NASA 就在 Houston。因为那时候1960多年，美国跟以前那个苏联啊竞争嘛，那真正把太空送上太空是苏联排第一的呢，美国是落后的，所以当时美国就1960多年就啊，过后才应该是1970嘛，那个 Armstrong 登陆那个月球，哇，就开始美国就主导整个所谓这个太空的一个发展。其实那个有人质疑了，那当然这个质疑者应该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天文学家吧。他说那个月球哦，我们知道月球是没有风的，但是为什么美国国旗插在那边还会飘？造假的啊！再来，月球是没有水的，那个 Armstrong 的脚踩下去那么清楚的。哎，你知道水是要水跟泥土混在一起，它就会凝固嘛。没有水的地方你踩下去不会那么明显的啊。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我公告一下后啊。然后还有他拍摄的时候有影像啊，所以提出很多一些质疑啦，所以觉得那个是造假的。那好像 NASA 那个当时拍的那个影片好像是失踪的了，不见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无从查起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登陆月球不知道，但是现在目前他对月球没有兴趣了，他对火星，因为从火星他看，但他的推论他是以人为本的，因为他说要有生物一定要有水，这当然是以人为本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狭隘的，因为很多生物不一定要有水啊。以前我看那个纪录片 Discovery， 他下到海底有一个火很深哦，它是一个太空，不是太空，一个类似潜水的，很小的，它下得很深，那边没有阳光的，然后那下面有火山啊，然后它测试那个温度300多度，所以那台它坐在里面的那个塑胶也开始要融化掉。那既然里面下面有鱼啊，有鱼类，那鱼类你看它又能生活，但它的眼耳鼻舌身意跟一般的鱼是不一样的，这些鱼你拿到上面来，它马上就死掉了。因为里面下面的水压啊，没有阳光啦，啊，又那么热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友情的生存条件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的，所以他们这样探讨是认为要有水我们人才生活，不，我觉得这个不一定的，因为每个友情它是条件而有，那不一定它的生存的条件都是一样的，所以外太空是很奇怪的。那当然他要就因为火星很近嘛，说近也不近了，但是已经很近了，他就说，哎，可以去看看啊，去开发，反正地球快不行了嘛，温室效应，那可能就火星吧。所以导师是从这一点认为说，我们这世界之外，其实天文学家开始认识到还有其他啦，但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一个所谓一个研究当中。其实那个太空梭要飞到那边，其实还有好多年呢，那时速很快，那个要好多年。所以还是禅定当中一去就过了，定当中一去就过了，10万亿佛土一念当中就归去了。好，再来，世间各地呢均有优劣，那可推知呢各种世界呢必有优劣。 这是一种推论啊，就从已知的呢推到一个未知的。我们这世间有啊，你看非洲难民跟我们就不一样啊，同样在一个地球怎么差那么多？我们吃的东西，我们穿的东西，有时多到哈、哦，你再弄了，还要找一个房间来放衣服，对不对？啊，那边的人都根本就没有东西穿，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你看，在一个地球就有这种不一样的一种命运。那再来呢？既然这世界有优劣，而我今世间又非最佳者呢，故可知道更会有更有优越的世界的存在。所以这是一个推论、啊、合理吗？其实也合理啊。所以绝对不能单就我们的尝试我们的知识来做标准来推论说有或者没有，就这种就是一种存疑啦，存疑。那可知呢，净土不但有而且极多，且呢有殊胜个别。那这边谈呢其实是就现在科学，那我们知道科学有一定它的一个探求真实的一个方法，比方说化学它经过实验，这也是方法之一。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方法，任何的方法都有它的一个局限性，也就是说它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去了解。比方说就人有限的生命，你要这样的一个太空梭一直飞飞飞，你人飞到那边已经老了嘛，如果是就人80岁的话不可能了、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宗教面有些是透过禅定，透过禅定所看到的呢，也是求真的一种方式。所以科学我们绝对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是唯一求真实的唯一的方法，不是，它是其一罢了。那在宗教面有些它是用禅定，所以在2000多年前印度的外道也有所谓的原子说、啊、那这原子说也是来自于他的禅定所看到的物质的变化最小单位。所以可能这些他方世界对于有禅定的人来说没问题了。在佛典里面，在禅经当中，你可以去哪一个世界去请教哪一尊佛菩萨，请他开示，那你再回来，这没问题的。那但这是宗教层面、啊、如果是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当然很不屑嘛。但是我就说求真的方法很多了，科学只是其中一个。那再来有关唯心净土的解释。好了，有人以为呢，净土唯在人心中，心外实实在在其实是没有净土的，有人这么主张。那导师是认为什么呢？对于心外实无净土的主张呢，他批评为大违佛意，违背佛的意思了。那下面我们看，须知世界唯心所现，秽土亦是唯心所现。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众生业感所现的。那既然承认唯心所现的秽土为现前实有的，当然我们现在所住的环境，你以为我们是假的吗？很真实嘛，对不对？何以又不承认唯心所现的净土为实有呢？物以类聚，怎么样的心就会感召怎么样的人，在怎么样的空间里面生活，所以这个秽土我们创造出来的，同样我们用怎么样的心，我们以后就会往生哪一个空间。所以你说十方净土，其实它真的是遍十方，而且是多到不得了了。怎么样的心，怎么样的条件，它就现出怎么样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呢，信净土呢，必信其实有，不可执理废事了。所以这在经典里面，有时候真的谈到唯心净土，其实是层次的不同了。它不是执理而废事啊。你要了解，这也是这个环境也是唯心所现，就像我们娑婆世界也是唯心所现。所以因此娑婆世界的人呢，有好人其实也有坏人呢。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坏人呢，其实也不要太难过，这个娑婆世界本来就是有存在这些人啊。那当然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因为他所限的条件是不一样。好，那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哈，有关净土究竟为佛之报土或者化土呢？报土是受用的啦，一般讲到报土是佛智受用的，那化土就是它变现出来的，那智受用基本上就是它的功德了所感召的。化土是什么呢？因应众生的需要它现出来。所以到底这个极乐世界是属于哪一个呢？那我们看啊，此净土如为报土，也就是法身的土呢，则罪恶众生何能到达， 也就是这个国度呢，是如果是佛的自受用的，众生怎么可以去呢？就像总统府，哦，总统府基本上只有总统可以住在那边了啊、哦。如果我们这么讲，那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啊，对不对？不相应嘛，因为他总统是什么？他的法身所现，他就在那边自受用的。那我们一般人是不能分享这个东西的。所以在趁着这个马先生还没进总统府哦，要拍照就赶快拍照，他进去的时候就很难了、啊，也不可能你会进去啊。啊，第二呢，如果是画土就是硬画土，那还没断烦恼的众生也可以仗自己的力量或者佛的愿力呢得以往生，但此土是又不甚究竟。如果是画土，也就是众生需要嘛，那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也是画土，我们是众生业力所感的，那这样的话那个净土有何究竟啊？如果极乐世界是这种画土的，那有什么究竟呢？跟娑婆世界有什么两样呢？哦，他是这么问的。那导师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不必深究的了。但如从各本《阿弥陀经》来看，这个《阿弥陀经》是应该是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了。所以在经典里面谈到大《阿弥陀经》，指的应该是指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的汉译本最多，有五种汉译本。那《阿弥陀经》就有两种，一个是玄奘大师，一个是罗什大师翻译的。此土呢，应该是专为化导秽土众生而现为引导者，其实他应该是化秽土众生，也就是说你看去的人呢，往往他就是鼓励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去了。如果十方的那些佛菩萨他不用了，他天天都可以去啊，天天都他专为就是我们了。所以佛陀阿弥陀佛永远伸出这个手，所以要我们信得过发愿去，所以他应该是针对我们这个五浊二世这一类众生。那好了，就有一个问题，那极乐世界那就变成跟我们一样了吧，是不是一样了呢？那就不究竟了吗？哦，那下面会谈哈。第一呢，我们看十相念佛，那当然这个十相念佛是最究竟的啦，啊，在不出三昧里面讲的，你见到佛而且了解心是佛，佛就是我，佛是由我心所现，因为它是透过观想眼睛所取相，然后意识里面出现，所以它是透过心的，所以也是唯心所现。那当然如果这种见佛后他求愿往生的话，他往生的净土呢其实就不是硬化土了。那难道净土有好几个吗？西方极乐世界又说是秽土又说是硬化土，不是硬化土那怎么办呢？之前也谈过极乐世界有分嘛，长极光净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等等，有没有？那去所以会分类嘛。所以如果一般众生也谈啊，一般众生有业障去的话，你就在极乐世界的边缘先待个500岁，心性调柔了再进来，那这一类人能够在定当中见佛，他马上就直接可以进到总统府了，可以进到里面了。所以这个也是众生的心所现，是会还是暴徒。那下面我们看，如果是花开见佛的话，悟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个人就智慧了，你体证了无我或者空性的智慧，也就见到基本上是圣人的了。那这个土呢，其实对你来说没有所谓东西南北了，它是遍一切处，那对你而言就是暴土自受用的啊，自受用。所以一个是凡夫，一个是见到的圣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念佛即生极乐呢，又以为念佛必定往生，如所谓待业往生。那又以为是别时意趣，别时意趣就是什么呢？非这一生往生，而是累世辗转进修，然后呢终必往生之意，非指现世即往生。那这个别时意趣基本上是唯识中所谈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很用功念佛，不是这一生往生，是借由念佛慢慢累积善法，善的功德具足之后，可能是经过好多事那才往生，这是唯识的说法了。那基本上净土经典里面不是这种说法了。好，各经所述的净土呢，有序为佛之暴土，有说是硬化土，此种种的意解呢，当然皆是从对佛身土之不同了解而生起的。那导师最后讲了，其实呢净土只有一个，而见为暴或者化土呢， 全是众生修行程度而定的。如果你已经能够在定当中见佛，你去的时候那个净土对你来说是受用的，是受用的。那如果是待业往生那种凡夫，没有见佛，只是称名念佛去的话，那当然他所见的就是不一样了。那而修行功身呢，乃可在化土得法身，此则此化土呢亦不离报土。所以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这娑婆世界也是一样，他所见的一切一切跟我们凡夫所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外在实质上呢是我们内心所决定的，有无啦、好坏啦等等，其实由我们内心所决定的外在。所以这是讲到相应不相应的问题。所以极乐世界也是这样成立的。所以极乐世界有分嘛，长极光净土啦，乃至方便有余土等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念几句佛啦，你们那里时间比较快，我这个时间比较慢，那到底哪一个比较标准啊？稍微调整，你应该较紧，我这才58分。好，我们念几句佛。
Namo Amitabha Namo Amitabha Namo
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